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4月3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朝鲜外务相李永浩访问阿塞拜疆和俄罗斯，途经中国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中国国新办发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或否认曾经质询闽东教区地下主教郭锡锦。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重申台独立场，大陆官媒强烈反弹，主张惩戒。日本外相表示，中美贸易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极其严重。美国加强签证审查，要求申请者提交过去五年间社交媒体的数据。叙利亚首都附近的东乌塔区域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和平撤离，俄罗斯称超过40000名平民得以重回故土。叙俄军队向另一处反政府武装发出最后通牒，土耳其加紧了对叙利亚北部领土的干预。阿富汗空军轰炸可兰经学校，造成100伤亡，其中多数是儿童。缅甸政府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到该国访视。以色列总理撕毁与联合国达成的有关将滞留在以色列的非洲难民前往西方国家的协议，联合国难民署希望以色列再次斟酌。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大罢工，全力开启政府坚守改革，敞开电话大门，乘客修改出行计划。德国检察院表示同意向西班牙遣送遭通缉的加泰罗尼亚独派前地区主席普德格蒙。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您来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韩联社韩语网消息，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在当地时间4月3号飞抵了北京，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会谈之后，将启程前往阿塞拜疆参加即将开幕的不结盟运动的部长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李永浩外务相是途经北京和王毅会谈之后，会谈结果将在合适的时候发布，预计双方将谈及朝鲜半岛问题，在朝韩朝美首脑会议前夕和中国进行磋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非正式访问中国的时候，李永浩曾经与之同行。本次经由中国访问阿塞拜疆之后，将前往俄罗斯进行访问，预计他将与俄方进行意见交换，向俄方谈及中朝会谈的内容。中国政府在本周二否认曾经在上周质询过闽东教区的地下主教。根据法新社消息，郭锡锦在3月26号遭到大约24小时的关押。同样根据该消息，三天之后，这名得到教皇方济各认可的，但是却没有得到中国官方认可的主教被迫前往厦门，之后被释放。目前属于中国中央统战部的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陈宗荣表示，如果说郭锡锦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那是和事实不相符的。国新办在4月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保障宗教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做了介绍。陈宗荣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郭锡锦主教并没有被迫前往厦门，而是受到了邀请前往厦门探望被政府认可的主教蔡炳瑞，但是在国新办网站上并没有这一段文字。至于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的不让罗马完全掌控主教任命权是否会妨碍进教自由，陈宗荣表示他不能认同这种观点，而且在中国广大的天主教教徒宗教生活实践当中也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台湾方面，行政院院长赖清德日前重申自己关于台湾主权独立的立场，引发了大陆官媒的强烈反驳。以下是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在立法院答复多位立委质询时，重申他是台独工作者，本来就主张台湾主权独立。他嘲讽蓝营九二共识根本就没有共识，还说中国愿意谈判的前提是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没有道理。大陆官媒《环球时报》4月1号发表社论，严厉批判指出，过去大陆对台独政客通常只是谴责，并未尝试对他们进行长臂惩戒。今后大陆要坚决朝这一方向持续发力，并建议从打击赖清德开始做起。国台办2号发出新闻稿指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多次公然发表台独言论，狂妄挑战两岸关系现状，这是十分危险，也是不自量力的。国台办说，一切分裂国家的行径和伎俩注定都要失败，终将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台湾陆委会在2号傍晚迅速回应表示，赖清德强调台湾主体意识，一贯秉持蔡英文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政策立场， 北京方面片面设定其一中原则，并一再操作媒体及所谓网民，威吓压迫台湾政府及人民，并企图以军事打击、法律威胁方式侵犯台湾尊严与权益，这不是负责任一方应有的作为，只会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天公开回应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现在名称叫中华民国，这个立场从两蒋时代开始，到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至今，都是一贯的政府立场。台湾自己选总统，有自己的货币、军队，中华民国当然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他强调，不接受恫吓的言论，两岸和平对话才是真正区域和平稳定跟两岸和平的基础。不过赖清德今天在一场研讨会致辞时再度表示，在民主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说出自己对国家走向的想法，也可以主张台独。他作为行政院长到立法院备询时，诚心向立委报告他确实是台独工作者，他没有说他主张台湾独立，这是因为他对郑南榕的尊敬，他是追随者，他只是做这份工作。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有关中美贸易战争，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认为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对抗行为对日本经济将是危险的信号。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日本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日本时间4月3日的记者会上，就中国正式开始针对美国钢铝进口限制采取报复措施一事称，全球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相互采取对抗措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极其严重。日本企业界等也认为，中美贸易大战对安倍经济学带来的经济良性循环和好景气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河野太郎指出，战后全球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由贸易，日本也一直受到自由贸易的恩惠，必须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制，表现了对美国特朗普政权所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批判的态度。河野谈及四月中旬将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时强调说，安倍晋三首相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充分表达日方对于自由贸易体制的想法。日本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三日在内阁会后的记者会上，就中国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钢铁进口限制采取报复措施一事称，我们一直强调竞相采取对抗措施对哪个国家都不利。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务院最新规定显示，以后如果想申请美国签证的话，必须提交过去五年间的社交媒体信息，包括美国国内社交媒体以及外国社交媒体，包括中国的豆瓣、QQ、新浪、腾讯、微博等。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王山从旧金山发来的相关报道。
每年申请入美签证的人数大约有1470万人。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新规定，几乎所有申请美国入境签证的人都将被要求提交他们在过去五年里使用的社交媒体的信息。纽约时报二日报道说，这项规定涉及20个社交媒体平台，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但也有一些是美国以外的，包括中国的网站豆瓣、QQ、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优酷、俄罗斯的社交网络 VK 等等。除了社交媒体信息外，签证申请人还被要求提供以前的护照号码、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他们的国际旅行记录、他们以前是否曾被驱逐出境或违反过移民法，以及他们的亲属是否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美国通常给予约40个国家的公民免签证旅行的待遇，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盟国，这些国家的人将不受新规定的影响。此外，使用外交和因公签证旅行的访问者也大都不受新规定的影响。美国国务院的新规定不会立即生效，这个规定将有60天的公众评论期。
就在4月2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周边的乌塔地区对主要反对政府的武装伊斯兰军进行和平撤离和转移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在第二天宣布超过4万名的平民得以重回故土。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军队对驻扎在距离大马士革东北部约40公里处的另外一组武装势力称作叙利亚自由军发起了最后的通牒，要求他们或者投降或者从东拉卡穆恩地区撤离。土耳其方面则在叙利亚北境的敏贝热地区发起了针对库尔德武装和支持库尔德人武装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的通牒。敏贝热地区距离土耳其只有30多公里，是土耳其必争的战略地带，其军队近期征服了西北地带的阿夫林地区，打击被其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叙利亚人民保护部队。星期一，阿富汗空军出勤轰炸了位于该国东北部的一间可兰经学校。现居阿富汗医疗和安全部门的统计显示，本次空袭造成了至少百余人死亡，其中有大量的儿童。请听夏蓉的详细介绍。
在阿富汗空军空袭的隔一天，两位匿名安全人士表示，据他们统计，此次行动中有59人被炸死，当中多数是儿童，有的仅有8岁而已，以及17名塔利班分子，还有57人被炸伤。报道称，空袭持续约半天，当时这间可兰经学校正在举行颁发年度毕业证书典礼。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穆斯塔萨在塔利班控制之下。阿富汗卫生部长周二证实说，58名包括儿童和老人被送往昆都市医院救治，但有5人不治身亡。一名安全消息人士指出，一般而言，塔利班不会将伤者送到公立医院，而且最近的医院离遭空袭的学校也有数十公里远。人道组织阿富汗救援团发布消息说，已向当地派出观察人员去实际了解这次轰炸伤亡的信息。一名抵达空袭地区的目击者对法新社说，他看到了35具尸体，其中大多数被斩首。他还表示，自己一族就死了15人，15岁的侄子也是牺牲者。现场就像一个屠宰场，血腥又骇人。昆都市军方第20分队发言人对法新社表示说，经他们统计，20名塔利班被消灭，但他没有提到平民伤亡的部分。阿富汗政府军指控塔利班先前准备在这间可兰经学校举行指挥官的会议。
经过几个月的反对，缅甸终于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人士到该国进行访视，但是并没有说明联合国大使是否可以前往若开邦探查罗兴亚人的问题。下面是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缅甸经过几个月的抗拒，终于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到该国的访视，但没有说明是否联合国的大使们能够前往若兴邦探视。缅甸若兴邦的罗兴亚人遭到暴力对待，那里的诺西亚村庄被摧毁并建成军事基地，将近有70万名穆斯林少数民族罗兴亚人生活在缅甸西部的若开邦。在军队的威胁下，他们从2017年8月以来开始大举逃亡到孟加拉。联合国安理会曾经建议在2月前往访问，但是缅甸当局认为那时进行这项访问不是好时机。联合国现任的轮值主席秘鲁的大使梅扎库亚德拉周一指出，这项访问的细节还要做最后的确定。缅甸当局严词否认所有联合国提到他们涉及种族灭绝的指控，同时当局也解释说，这是为了反击穆斯林反叛团体的攻击。罗兴亚人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无国籍者，他们自1982年被剥夺了缅甸国籍。
昨天刚刚和联合国就难民遣送问题达成一致的以色列，在今天撕毁了这一协议。总理内塔尼亚胡在4月3号表示，他仔细研究了这协议诸多条款能够为以色列带来的便利和不便点，从而宣布取消该协议。自从3月25号开始被拘押在德国的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前地区主席独派领袖普格德蒙今天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德国检察院在4月3号表示同意把他遣送回通缉他的西班牙。他本人在今年3月份从芬兰乘车返回当时容身之处布鲁塞尔的时候， 时候遭到了德国方面的拘押，被关在了新明斯特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回来。下面是夏蓉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就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访问中国一周后，朝鲜外相李永浩今天被拍到搭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他搭乘的是高丽航空 JS151 班机，并且利用贵宾通道离开。中国外交部随后证实李永浩来访，并按计划他将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外界普遍注意到朝鲜外相访华25天后，金正恩与文在寅即将会面，五月份特朗普与金正恩也要举行历史性的峰会。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李友浩此行会晤王毅的行程短暂，但未说明两人会谈主题。不过中国外长王毅周二早些时候在北京回答国际传媒关于中方对当前半岛局势看法的提问时表示说，和平对话解决半岛核问题是中方一贯明确立场。他说，最近半岛局势发生积极变化，各方展开良性互动，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了难得机遇。中方希望各方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局面，保持接触和对话势头，为顺利重启对话创造条件，积累气氛。中方坚定支持朝韩双方继续改善关系，期待北南首脑会晤如期举行并取得积极成果。我们也希望朝美领导人能够顺利实现会面，增进彼此了解，建立基本互信。王毅又指出，当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和平对话迎来曙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因素。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定力，排除干扰，坚定沿着对话谈判的正确方向走下去。另据日本媒体消息，李永浩将访问俄罗斯和阿塞拜疆。报道指，李永浩将出席4号在阿塞拜疆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阁僚会议，并于本月中旬访问俄罗斯。分析指出，在两韩美朝首脑会谈即将举行的背景下，李永浩出席不结盟运动阁僚会议并访问俄罗斯，或意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积极阐明平壤当局的立场。而不结盟运动是针对东西方主要军事集团严重对抗、殃及广大中小国家的情况而成立的国际组织，在1961年于南斯拉夫创立，目前有120个成员国和17个观察员国，朝鲜在1976年加入。除外交攻势，朝鲜也积极为两韩首脑峰会大做国际宣传。例如朝中社周一广发4月1日以春来到为主题在平壤举行的韩流演唱会，感动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消息。该报道称，当金正恩看到朝鲜观众热情回应台上韩流团体的表演时，他满怀欣喜，感动不已。金正恩同时表示，希望这一次表演成为展示统一民族形象的重要机会。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朝鲜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到访韩国记者下榻的酒店，为不让他们进入举行韩流演唱会剧院仪式道歉。据韩国记者引述金英哲的话说，是我们邀请你们的，我们有义务保证自由报道，我表示道歉，并希望得到你们对这个错误的谅解。纽约时报的评论说，朝鲜这样公开向韩国道歉，或者说因为任何事而道歉，是极其罕见的。来自高级官员的这一罕见姿态， 反映了朝鲜为争取朝鲜半岛上的政治局势缓和而采取的行动。二月，金正恩派代表团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帮助启动了政治缓和，但道歉更加引人注意，不仅是因为这个极权主义国家没有言论自由，还因为道歉来自于金英哲。即便按照朝鲜的标准，金英哲也被认为是一名强硬派将领，因此不得不警觉朝鲜目前对外交心理战术的运用惊人的进步。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爱娃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四月三日周二，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不约而同地聚焦法国国内多个行业举行大罢工造成的黑色星期二。右派《费加罗报》标题为《法国国家铁路公司消耗战》的文章指出，铁路工人和领导层之间的博弈今天开始了。在未来三个月内，每五天中罢两天的连续性罢工被称为珠链罢工计划，意在保卫工人的权益，同时反对政府进行的铁路改革。经济类《回声报》也指出，公共交通罢工是为了阻碍改革。报道称，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罢工将持续长时间，约 48% 的员工宣布参加罢工，而面对影响巨大的这一社会冲突，政府的态度坚决。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从传统角度解读罢工，称罢工是法国的麻烦事儿，指出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工会呼吁从今天开始举行的珠链罢工为期三个月，来抗议政府主导的铁路改革。左派的解放报的头版采用的是总统马克龙登上火车时回眸一笑的全版彩色照片，称法国国家铁路公司是建筑在一辆有毒的列车上，指出追踪这次大罢工的源头，执政层尽力抹黑公共企业，也就是说国铁公司，称在采访中解放报听到了很多言语，并找到了令人惊讶的真实数据。周二，法国各大全国报纸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突然宣布将目前滞留在以色列的非洲非法移民遣送西方国家的决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尔曼接受采访，埃及总统塞西连选连任，及南非前人权运动家温尼·曼德拉去世等新闻均有报道。周二，法国报刊中有关中国的消息主要聚集在经济版面，《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均关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两报的驻京记者都发回了专稿。《费加罗报》驻京记者的专稿指出，北京反击华盛顿对128项进口的美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而特朗普将在本周详细列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名单。文章称，北京对美国发起了第一轮反击，将威胁变成行动。128种加征关税的产品中包括冷冻猪肉、葡萄酒和一些水果，这些每年进口额度约为30亿美元的商品将要多缴纳 15% 到 25% 的额外关税。亚洲巨人将此举作为对华盛顿三月初决定对钢铝产品进行高额关税的直接回应。不过，《费加罗报》的文章认为，北京的反击给人的感觉无论如何和美国的相比要缓和。文章引述了人大教授石应宏的分析，此举显示出中国试图避免引发大型的贸易战，因为这将不仅令中国损失惨重，美国也一样，即通过磋商来消除中美间的分歧。文章还注意到，在回应美国的同时，北京还有言下之意，如果华盛顿一意孤行，像他宣布的那样实施重炮，那么北京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大反击的幅度。中国官媒就曾警告说，直到目前为止，北京还没有将大豆进口和 波音飞机纳为反击目标，不过中国政府可以对他们进行攻击。费加罗报文章在最后指出，一场导致世界两大经济体失衡的贸易战是否升级，还需拭目以待。回声报驻京记者在关注贸易战、中国反击特朗普之外，还撰文报道了中国五大国家银行走出停滞不前的局面，指出五大银行发表的业绩数据均显示盈利走高，这受益于北京在暗中进行的金融整顿。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蔚主持的北美来鸿，跟您谈中美贸易战对加拿大的利弊。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600亿美元的关税，美中开打贸易战，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加拿大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殃及，或从中获利，或者能否置身局外做个旁观者。加拿大经济专栏作家大卫·科雷恩3月26号借《国会山时报》呼吁加拿大在中美贸易战中置身局外，因为这是一场被误导且充满危险的经济战，加拿大不应该引火烧身，令其蔓延成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战。他认为特朗普和其固执的保守派幕僚们不仅自己视中国为经济上的敌人，还希望西方盟国和他们一起对抗中国。尽管加拿大与中国存在种种分歧，但还是应该对特朗普说不，应该向美国明确表示加拿大不欣赏零和游戏，不会跟随特朗普好战的贸易政策。曾在1996年到2001年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贝翔形容两头大象打架会令小动物处境危险，贸易战使加拿大企业面临的风险上升，加拿大必须谨慎行事以确保不会陷入冲突中。在华创办了贝翔投资集团并担任过加中商会主席的贝翔认为，中国不公平对待外国公司，不仅美国人关注，加拿大人也担忧，但特朗普高调张扬会适得其反，静悄悄地与中国谈判会更好。曾担任加拿大驻香港及洛杉矶总领事的科林·罗伯森参加过美加自贸协定和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他认为贸易战会伤及整体供应链，加拿大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连带伤害。加拿大资议局首席经济学家克雷格·亚历山大担心，由于加拿大是一个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中国经济疲弱导致原材料和销售价格下降，会伤害加拿大经济。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肖逸夫担心，如果贸易战升级，世界贸易体系可能崩溃，到时加拿大会遭受重大损失。研究加中贸易问题的多伦多大学副教授王慧林在接受加拿大环球电视新闻采访时指，目前尚无法预测贸易战将如何影响加拿大所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生产链，但会给贸易区的重新谈判产生额外的压力。克雷格·亚历山大希望随着注意力被中国转移，特朗普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中做出一些让步，但加拿大皇后大学教授伍尔夫指，特朗普会很乐意同时应对不同的对手，不会因为与中国开打贸易战而放弃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讨价还价。尽管各种分析指美中贸易战会全面削弱全球经济，从总体上来讲对加拿大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加拿大仍然有少数几个行业可能从中获利，例如零售业，因为中国电子、服装等消费品在美国价格上升，不仅会迫使加拿大人改变去美国购物的习惯，还能鼓励更多的美国人到加拿大购物。美国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有助于加拿大零售商从中国寻找更好的便宜货。为避免美国关税，好事多、百思买和沃尔玛等跨国零售商会直接从加拿大进货。同时，与中国商品相似的加拿大产品可以吸引美国商家，有助于扩大加拿大的对美出口。王慧玲建议加拿大趁中美贸易战之机重新定位自己，成为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国，因为被特朗普瞄准的中国信息和技术产品无法进入美国，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出口市场， 加拿大是高收入国家，有望成为中国新的市场。加拿大产品出口也能从中美贸易战中获利。加拿大钢铁可以利用美国对中国钢铁增加关税，获得更多的北美市场份额。加拿大的大豆和猪肉可以替代美国同类产品更多的进入中国市场。不过贝翔就担心，一旦加拿大猪肉和豆类最终填补了美国人在中国留下的空白，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反弹，这同样是危险的。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在进入本台的后半段期，我们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朝鲜外务相李永浩访问阿塞拜疆和俄罗斯，途经中国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中国国新办发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白皮书，或否认曾经质询闽东教区地下主教郭锡棉。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重申台独立场，大陆官媒强烈反弹。日本外相称，中美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极其严重。美国加强签证审查，要求申请者提交过去五年社交媒体数据。叙利亚首都附近的东乌塔区，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和平撤离。阿富汗空军轰炸可兰经学校，造成逾百伤亡，其中多数是儿童。缅甸政府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到该国访视。以色列总理撕毁与联合国达成有关将滞留在以色列的非洲难民前往西方国家的协议。法国国铁公司大罢工，全力开启政府坚守改革，敞开对话大门。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二号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他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的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的把杠杆降下来，宏观杠杆率要稳定和逐步下降，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较早曾表示，金融系统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才是常态，不出现危机不是常态，金融市场是在摔跟头中不断前进的。习近平昨天的讲话显然释放出信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力度将大幅度提高。去年8月24号，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余学军公开演讲的时候表示，中国金融风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截止到2016年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 3.8 倍。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规模来看，9年涨了 4.4 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刘小磊认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首先是要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通过金融性风险指标来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第二，要关注它的行业，特别是在国内房地产行业对金融行业带来的影响。第三，关注流动性风险，应该尊重市场自身运行的规则。刚刚担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郭树清，去年年底提出，要防范和化解新形势下的金融风险，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继续整治银行业市场的乱象，稳妥处置重点风险， 防止单体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全局性风险。郭树清表示，今后对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整个金融监管的趋势会越来越严。现阶段对系统性风险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根据危害范围大小的角度定义，欧洲中央银行认为，系统性风险是导致金融体系极度脆弱、金融不稳定大规模发生的风险，严重损害了金融体系运行的能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第二是从风险传染的角度，金融体系崩溃在市场间蔓延，导致损失在金融体系中不断扩散，最终使整个系统崩盘，甚至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可能性。第三是从影响实体经济的角度出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报告认为，系统性风险是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金融服务流程受损或者中断的风险。余莽在中国经济周刊上撰文说，央行需要按照各金融领域的风险形成机理和表现特点，分门别类地确立各行业各市场的风险监管及风险缓释原则，设计建造抑制风险过度衍生的监管框架和机制，重点防范由点状风险演化成块状风险或链状风险。当前开展的金融整顿的一大目标，应该是通过破除金融嵌套、剪短金融链条，而最终达到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目的。对某一时间段因某种或者多种原因所形成的超过预期的金融风险，央行要责无旁贷地介入这些风险的消化缓解，统筹化解风险的节奏和力度，避免顾此失彼的状况出现。而围绕约束规范金融控股集团、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高杠杆金融活动等，央行应该尽早地出台有关的监管办法。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主题是跟您谈一谈最近朝鲜与美国的关系变化。
各位听众，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始终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不过紧张的半岛局势近来出现了转机，随着金正恩邀请特朗普举行高峰会的提议，长期处于冲突边缘的美朝两国关系明显缓解，令世人普遍舒了一口气。应该说，美朝高峰会如能如期举行，将构成两国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如何解读美朝高峰会，此一峰会最终能否实现？对此，旅居法国的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刘学伟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请谈谈金正恩向特朗普发出会晤的邀请，传达了怎样的信号？
我觉得最主要的信息就是金正恩可能已经承受不住，中国也在积极参加的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的全面制裁，打算见好就收了。朝鲜方面可能认为他们的核试和长城导弹试验已经基本完成，已经足以作为正式的筹码用来交换重大安全利益了。主动当然是有条件的契合，是金正恩这次开出的让全世界也包括特朗普和美国都大吃一惊的新价码。本人现在对朝鲜的意图的判断就认为他们很可能是有诚意的，当然还是有一个不明朗的情况，就是在美国宣布准备和金正恩会晤之后，朝鲜官方至今沉默有十几天了，没有进一步的呼应出现。本人相信这并不意味整个事态子虚乌有，还没两方自作多情，可能朝方对特朗普的热情感到有些出乎意外，还需要 一点时间来正式形成他们的具体的回应的立场。3月20号，朝韩双方在板门店会谈，上定约160人的韩方艺术团将于近期访问平壤。还听说4月底文在寅访朝的准备工作正在汨罗金谷进行中。
你如何看待特朗普和金正恩将举行会晤的消息？按照你的观点，这次会晤能否如期举行？
这当然是朝鲜东北亚核危机的一个重大发展。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晤实现的可能性至少还是存在。本人感觉如果说是金正恩完全耍这个花招，好像也太过的匪夷所思啊。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特朗普是美国，他终究会发现这是一个骗局，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那个时候美国特朗普要发起怒来，好像道义上就有很充分的正当性了。那要做很过分的事情，恐怕也不是金正恩可能招架得住的。我有一个感觉啊，金正恩近年来与美国的核对之中表现出一种远超世人想象的博弈能力。因为朝鲜他在如此弱势啊，他面对了美中俄日韩五个当事国的联合压力，他居然能够不落下风，他居然还能取得一些主动地位，真的是很让人惊讶。希望他接着下面的博弈啊，不会把事情完全搞砸，最终啊，他希望能可能达成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也符合朝方基本利益的协议。对特朗普在这件事上的决断力高度赞赏，因为他只是在几分钟之内听到那个金正恩邀请他先生，他几分钟之内就做出了决断。美韩之间的核冲突已经有20多年历史，离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3届总统不能解决。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能够在任内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只是大功一件了。对共和党在美国今年中期选举和他2年之后的连任证都会大大加分，对周边的欧五个国家都会得到重大利益啊。
你认为朝鲜会信守契合的承诺吗？
这个承诺是美方接受谈判的绝对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特朗普也就是看见这一句话，他才接受这个谈判，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我们就瞪大眼睛看了，谈判如果开启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就从逻辑上讲啊，朝鲜可以提出双方同时契合，而不是讲国与国平等嘛，是吧？那为什么我要气你不气啊？我觉得这个他还是不至于不实事求是到如此地步啊。一般的推测，朝鲜开出这个很高的价码，好像是争斗了几十年他都不接受的价码，他的要求的那个对价交换条件那不会低，谈判过程呢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呢，就是有好像大部分人认为朝鲜绝不可能契合，就是它只能是一个花招。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过于武断。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除了争取了几个月时间呢，就得不到其他任何战略利益，最后结果只能是更严厉的制裁和越来越大的动武风险。中国的武圣孙子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今天东北啊群虎环视的环境中，全面战争的代价和风险都太大，各家只能玩了战争边缘政策。我的感觉是不可逾越的边缘还是无论如何不能打起来，差不多都已经被美朝双方玩到，其余各方陪他们玩的已经很辛苦很艰难了。
他们可能谈成一些什么，有没有预测？
主要是安全保障方面，朝鲜开出的契合的对价，我想象他可能开口的最高也就是说要求美军撤出韩国，个人觉得这个就是漫天要价了，那他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剩下的事情就是可能做到的了。他可能会要求签订正式的结束韩战的和平协议，还有就是他可能要求与美国建交，这个事情也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因为朝鲜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这个和朝美建交，这个美国和韩国应该都不是不可能接受的客观条件。然后再低一些价码，要是停止每年举行的那个军演，我觉得这个条件太低了吧，他们不可能就这么接受的。但是无论达成什么协议，就是肯定要确保承认朝鲜现在政体的安全合法，这个是绝对必要的条件。除了这些安全方面的要求，其他要求就比较简单了，比如说完全解 出国际制裁，这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啊，还会要求啊这样那样经济上面给他们什么援助啊，什么给油啊，给粮食啊，啊还有曾经都已经说好了的，就是给他们提供不会产生核燃料的清水和反应堆，这些应该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了。这个谈判肯定不会很简单，这个事情很不复杂啊。比如我估计可能要一到两年的时间能把这个谈判搞完就不错了啊。以后协议的实施会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这中间的确都还可能有各种变数出现。金正恩和特朗普大家都知道，这两个领导人呢都是以不按牌理出牌闻名于世，他们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变卦真的是说不准。但是万事开头难，无论如何现在出现了这个和平契机，对全世界都无比宝贵，大家都带无异议地必须全力以赴争取把它做成。至于中间如果又出了什么意外，那也是只有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解决。
有观点指呢，本次美朝高峰会晤完全没有顾及到中国的感受，中国被边缘化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说法过于夸大，因为朝鲜核试和美韩军演双暂停，朝和美国直接对话是中国一贯的要求，朝鲜如果真能契合，绝对符合中国的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绝不允许在半岛生战生乱的根本立场。中国不仅没有理由阻挠反对，也不仅限于乐观其成，而是应当努力协助这件了不得的事业的完成，并且通过积极参与其事去努力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意见说没准美国会跟朝鲜达成放弃长城导弹但不契合的协议，因为这样美国就不会受到核威胁了。个人认为这个不可能，因为如此周边其他四个国家的安全顾虑就会依然存在，就算朝鲜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也绝无可能完全不顾及其他四国的利益和要求。近年来朝鲜发展核武绝不是中国乐见的事态发展，否则中国也不会积极参加联合国对朝鲜的严厉制裁。但是在朝核问题的当事六国中，美日韩为一方，中俄朝为另一方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变化。朝鲜与美国单独媾和，甚至带枪卖身投靠，与中国或俄国为敌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并不存在的。比如，如果要签表示韩战正式结束的和平协议，中国直接就是与美国对等的当事方啊，因为当时中国的美国都直接参战，怎么可能被回避？有个朋友他说得很好，他说数十年后美国还在不在亚洲并不确定，美国可能撤走啊，但是中国和俄国一定在啊，这是任何一个不疯狂的谋国者不能不认真考虑的永久现实。除非朝鲜一并放弃发展民用火箭和卫星的权利，否则那个核弹头永远都可以装上长城火箭发射，技术上就很简单了。
最后请您谈一谈，如果美朝高峰会得以实现，中国将如何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
这个谈判如果真的成功之后，朝鲜就可以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上，比如他们已经都做过了开城和罗先两个特区啊，应当就可以重新开始运营了。所有制裁取消之后，朝鲜确实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说起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应当还是朝鲜最可以仿效的成功之路。再下一步，我觉得中国最要紧的事情就在东北亚，就是努力促成已经谈了很多年的中日韩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甚至不妨把朝鲜也拉进来，就是四个国家了啊。总之啊，只要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有进展，中国在东亚的棋就会活起来。中国在东亚地区更远的目标，我估计是十年二十年以后吧，应当是支持韩国和日本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美军撤出东亚，并以此为条件支持韩国统一，然后是东北亚东南亚结合成一个包括东亚所有国家在内的大东盟。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设想啊，本人一贯认为现在中国的国际发展大战略一带一路有向西和向东两个方向，这个向东的方向比通过中亚的穆斯林地区的向西的路线更安全更有利，至少是两个方向互不冲突。
好，谢谢刘学伟先生。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把性骚扰成立罪行处理立法之后，引起舆论广泛的争议，尤其是在美国导演温斯坦被许多著名的女星控诉遭职业潜规则性骚扰、强迫性关系之后，社会舆论及报章媒体更是铺天盖地的挞伐谴责性骚扰。法国立法处罚后留下一个大问题，在这以后男女之间还能调情吗？男人还能烈焰吗？女人还能对男人欲擒故纵的施展妖媚吗？法国政府这项立法惩处那些性骚扰者后，法国到处可以见到宣导打击性骚扰的文宣及活动，在地铁、在车站，你可以不断地听见由扩音器播放提醒女性，如果你受到性骚扰可以报警打电话3117。现在法国人怎么看男女之间的诱惑、调情、调戏？自从这项法律出台后，大家对此也得另眼相看了。几年前追求女性、吊马子、调戏女人还是一种比较属于正面的用词，那时社会风气还是给予某些程度的自由，渴望有各式各样的邂逅。一本书叫《诱惑三部曲》的作者瑟琳姆认为，诱惑死缠女性那是吃相不太好看的，还是选择耐心的钓鱼方式比较好。烈焰的人尽其所能，但不管对方的品质，无论是唐伯虎或是007的庞迪，也只能自我节制吗？我们这个时代几乎不流行激情追求女性了。但现在一方面那些红娘交友的网站提供大家找到伴侣的捷径，而另一方面又有人指责两性间的性骚扰的形态，那么如何定义、如何辨识所谓的烈焰、异性诱惑呢？对于作家瑟琳姆来说，这种吸引异性刚好是介于那些如同美国导演温斯坦色狼似的操纵、强迫性的性交手法黑色地带与那种彰显自己俏皮聪明自然吸引对方的白色地带之间的这两者之间。作者瑟琳姆还说，所谓吸引异性的灰色地带是应该伴侣两人都感到舒服的。马赫米亚与法国的生物专家德帕纳夫共同研究著作的相关书籍如同小鹿般的吸引他。这书中指出，人类与动物不同，动物求偶天生注定的机能是为了能够生出品质绝佳的下一代。马赫米勇说，为人类求偶则属于经过教育的结果，所以在法国许多的飞行员、水电工或是企业顾问们什么的职业都来我们的博客寻求帮助，因为他们苦于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别能够吸引一位女性。那么法国女性方面呢？瑟利姆说，认真观察下，对于女性来说，追求异性的游戏规则似乎并未不相同。她惋惜地指出，在法国，一名女性如果太明显地施展魅力诱惑对方，仍然会被看成庸俗不堪，因此她必须技巧高明地向对方发出微小的邀请信号，暗示说请来追我吧。所以他建议接近一名异性的方式，也就是要采取主动，但绝对不要越过某些界限，也就是要让对方了解你追求的意向，但不要给对方太大的压力。吸引异性的艺术真是成了高空飞行。马赫米勇总编辑还提醒说，导致两人坠入爱河的借口首先就是一个非理性的行径。他说，一男一女是因为他们的幽默感或是因为本身的弱点才 会吸引对方。他的柔软有弹性可能比他的权力更具吸引力，这是没有办法从一个交友的介绍目录上计算出来的。甚至在使用那种让我们充满想象的致命吸引力关系的战略，也无法带来技术上的改进。的确，无论你脑袋里面或者交友网站上设立的伴侣条件是多么的优秀，多么的理想，两人的一拍即合很多是不能预测的。这名总编辑提示我们，他所谓的两性交往给对方的致命武器，就是要能完全做自己，接受有失败的可能性，但也不要以为必须摘下自己是习惯烈焰唐伯虎的面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独一的，不要愚笨的去做另外一个人。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本台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朝鲜外相李永浩访问阿塞拜疆和俄罗斯，途经中国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中国国新办发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白皮书，或否认曾经质询闽东教区地下主教郭锡棉。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重申台独立场，大陆官媒强烈反弹。日本外相称中美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极其严重。美国加强签证审查，要求申请者提交过去5年社交媒体数据。叙利亚首都附近的东乌塔区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和平撤离，俄罗斯称超过4万平民得以重回故土。阿富汗空军轰炸可兰经学校，造成100余伤亡，其中多数是儿童。缅甸政府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到该国的访视。以色列总理撕毁与联合国达成有关滞留在以色列的非洲难民前往西方的国家协议。法国国铁公司大罢工，全力开启政府坚守改革敞开对话，大门乘客修改出行计划。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倪楠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以及各位忠实的收听。在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Rudy 的阿赫曼内所演唱的《露露》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